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这周啊，就是消费电子展 CES 这次的大展主题啊，毫不意外，大家觉得什么？毫不意外
是 AIS 啊，CES 是 Consumer Electronics， 看起来不是啊，
晶片啊，伺服器啊 ，PC 啊，电动车啊，全部都在讲 AI，
好像也没有别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
就加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啊。可是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因为大家在看的时候会发现说，因为 AI 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所以真的就是应用在各个地方，好吧？
跟我们 everywhere，
可能很多东西我们也感受不太到啦。啊，我们就来讲一个主要的，就是 AIPC。AIPC 在我们节目上面其实讲过蛮多次了。那大家都在讲 AIPC， AIPC
没错，
到底可以干嘛？哎，好不好？或者 AIPC 定义到底是什么？
现在也没有很明确的定义，还是没有明确的定义、啊。
对对对，所以各家有各家不同的东西嘛，对，像 Intel 他们就有说他们要出这个 AIPC 啊，然后他们就是用了一个叫 NPU 的东西。
对，那这个跟手机一样啊。
对，那要不要来讲一下，因为我们知道 CPU 是什么，我们知道 GPU 是什么，那 NPU 是什么？
可是我一直觉得他用这个定义很奇怪啦，因为 NPU 其实是在 CPU 里面、啊。
尊重尊重，
就
人家 Intel 说什么就什么，
就很奇妙、啊，因为 NPU 应该理论上是在 CPU 里面一个部分嘛。
嗯，
对啊，那他就没有独立出来。但不是，因为 PC 以前就会有很多这种独立显卡的东西了，
对，
尤其是电竞笔电啊。
对，
我为什么要放在那个 CPU 里面？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他说我们在一些比较强调绘图或者电竞，他们会有一个独立的 GPU 嘛？
对，独显啊，大家都讲独显，
对，他们会有独显，可是没有到那个需求的，很多时候他就是用 CPU 里面就去处理这个东西。
对啊，我可以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他想要下这个中国的讲法下沉到这个一般市场。
那 NPU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反正它就是一个自然语言的处理的 unit 嘛，
对，它也是一个晶片吗？
它是一个部分啊，
所以它的 CPU 里面有包含这个东西。
那个手机跟手机一样啊，手机的那个主晶片里面也有 NPU 啊，
嗯，
对，就是专门负责处理 AI 的一些运算的，
嗯嗯，
然后我们讲就是概括一点，就是 AI 的运算，这样比较容易了，
嗯，
对，那反正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方块，这个 block 里面就比较专责在处理这些东西的啦。那这是 Intel 讲的嘛，那 NVIDIA 当然是简单粗暴啊，你们独立显卡啊，我就有显卡、啊、插我的，对不对？虽然说 Intel 也有，不过 Intel 这次强调是 NPU 了。
所以其实 Intel 它是拿了一块 CPU， 说里面我整合了一个 AI 加速的 NPU 这样子。
对，你也是说是加速吗？就是反正它有这个地方
专门
在
负责、这个，
对对，专门它负责啦，对，
对，
理论上应该是要快啦，
对
对对对，但就是看起来他的想法，这是他的这个目前推出来的产品嘛？那你去参考跟高通的那个合作也是。不是，我说 Windows 跟高通的那个合作，对啊，那高通的就是手机的做法，高通看起来就比较手机的做法也是用 NPU 啊，
嗯，
对，目前啊，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啊，
嗯，
对啊，我也不能说他错了，但是这是一个方法没有错。
好，所以这个是 Intel 出来的这个晶片嘛，然后 NVIDIA 他们也有宣布了他们的 GeForce RTX 40 Super 系列的显卡，
嗯。这个就简单粗暴独立显卡、啊，这有什么好说的？
反正就是这应该是更进阶的吗？
对，它是新的嘛，所以当天这个市场也是觉得很棒，就涨了。
这个 Super 它就是一个40系列的新一代的版本了、
啊，因为数字可能太多了，所以它可能就改90以上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就有像是什么4080 Super 啊，4070 Ti Super 啊这样子。
对啊，反正就那个系列的，但是它就是。再加强就
对
了，
对对对对对，
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它的设计吧、，library 就是之类的啦，对啊，那反正 anyway， 那就是它推这个产品项推出的产品嘛，
嗯、
对啊，那这个其实不意外啦，我想 NVIDIA、AMD 大家一定都不意外啊，
对 ，AMD 也有他们的嘛，对，他们也是说、
啊啊啊啊、
他们新的这个 Ryzen 8000G 系列，他们当中也有去嵌入了 Ryzen AI 的 NPU，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东西是不意外啦，但、是看是说。要怎么卖啊？
没错、
啊，
所以再来看笔电品牌啊，宏基、华硕、技嘉、维新 全部都有出了他们自己所定义的 AIPC。
对，然后在其实在参考了这个 Windows 的那个设计嘛，现在有一个 Wintel 键嘛，有一个那个什么 Copilot 键。
Copilot 键没错，
对 Copilot 键，那你就知道就 Wintel 本来就绑很深嘛。
这个是技嘉他们的笔电，他们笔电就有一个一键 Copilot。
应该不止哦，这好像是就是建议设计啊。
哦，每一个都有吗？
不一定是每个都有，但我之前就有听说，就反正不会只有单一厂商出就对
了。哦，
对，
所以不会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说，哎，这几家里面技嘉他们有去强调 Copilot 专用的热键，那其他比较没有再强调这个了。可是看起来很像，反正其他也有可能出，因为这可能是 Windows 的建议，就不一定就直接是技嘉的专利就对了。
对对对，产业 rumor 是说这是 Windows 的建议了，就 Microsoft 的建议，但这不重要啦，重要的是说他想要把它弄成像是你的这个 Siri 啊，本机就随时可以 access 这个东西啊。
对，本机可以使用 Copilot， 我不用联网。
对对，我可以比较容易去叫这个东西，然后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好了，这样说啊。就你用笔电如果是工作的话，打电动我就不知道
那有一些他们的 AIPC 可能不一定是在对使用者的功能上面呢，比方说像微星，他们也是在他们的电竞笔电上面说，哎，这个是 AIPC， 但他们在这边所强调主打的主要是，哎，我可以去随时监测我的 CPU 跟 GPU 的温度啊，然后去了这个智慧引擎可以针对你的不同情境去调整我的硬体设定。
这个我就觉得还好，就这个说法我觉得还好。
对，因为这个说法你感受不到嘛，对，你就觉得说，
对对对，
你能够感受到的是效能变好，但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效能过剩的时代了，
没错，
还要好到哪里去？
可能会对那种吧，
真的是玩游戏啦，追求高帧数啊，然后那个灯光效果很好，他们可能会
这个心情就不爽。
对，像我这种就是文书啊，然后看看 YouTube 啊，我觉得一定是很难有差别的啦。
对，所以在现在大家在猜的就是说，应该说我自己在想的是说，好，你今天如果是高端的，用这个东西绝对没问题，而且高端的价格绝对负担得起，甚至是独立显卡的这些 PC， 本来就电竞的嘛，他们一定没问题。
对
对啊，他们甚至价格还不会增加了，因为本来就显卡就独立的嘛。但现在有趣的是，你要切一个市场，然后这个是算是有点商半商务使用好了，商务使用的市场，然后大家把这个东西做进去，那这样子的话，市场会比较大的喂纳量了。那如果你只是出一般，比如说一般 general 大家在用的笔电，那突然附了这个功能，然后又卖贵很多，那这个我觉得就会，我自己猜啦，会比较难卖啦。对，我自己猜的。那除非你是符合商用啦，对啊，所以我一直很强调是商务，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东西就是生产力工具啦，目前啦，对啊，目前还是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所以生产力比较容易想到啦。
我觉得微星他们有另外一个主打特色是非常酷的。
哦，这个我知道啊，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
超烂。
我这边也稍微讲一下，就是微星他们展示了一款 AI 萤幕 AI 显示器。那这显示器可以干嘛啊？就他们所 demo 的是你在玩那个 LOL 啊，这个萤幕它可以直接帮你在小地图去点出敌人可能的位置，它用 AI 去运算敌人可能在哪里。哎，这就是开图外挂啊！其实
这就是作弊，太棒了、
这就是开图外挂、
啊，
不
是
吗？
这就是 Copilot 啊，对不对？他就是跟你一起打游戏，然后告诉你说，干那边有敌人，你把他打爆啊，这样对啊，没错啊。
我自己有在看一些 LOL 的直播啦，然后他们都是什么台服很多，就有开图啊、外挂啊怎么样，然后、
这不是以前就有，每种游戏都有啊。
台服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我知道像韩服或者像陆服他们可能抓得比较严一点哦，所以我看直播啦，因为我自己没有在玩，可是观众就会说，哎，台服的外挂很猖獗这样子。但现在你是直接用显示器，这个显示器应该比较难抓到啦，然后
因为它不是软体。
对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这个
怎么你进到一个大家就真的就是pilot， 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玩，
对对对对对。
现在你旁边会有一个人跟你讲，我干把他干掉。
对，
右边的来了，是不是要打爆他？
而且如果大家都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赛应该还是不会用到这个
了。比赛应该不能用了，
因为比赛大家都
在用。但我比较好奇是，其实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以前这个技术用在哪里吗？
哪里？
以前遇过是他用在那种旧的。它是工业用的，它这个其实重点就是说，你可以荧幕上还可以侦测到荧幕上的动静嘛。
它这个还有预测哦，
对，动静跟预测嘛。但如果你是工业用，不太需要预测了，你只要侦测它的动静就好了。对啊，那它就是帮你一些传统的电脑，然后你要嫁接新的这些 AI 的运算或是新的电脑的时候，它就帮你控制你的滑鼠去点那个键。你以前那个电脑里面只能用点的嘛，对不对？对，那有一些 AI 就是哦，我可以帮你控制滑鼠去点那个键。他以前看过这个手入选，觉得这个应该是工业用的场景，没想到拿来打电动，这实在是蛮屌的。
这是一个军备竞赛，因为有跟没有的就差很多。
可是这其实有差，这有一个很有趣的点，但我就觉得就打电动可能 不需要知道，就是你显示卡绝对不能用太差哦。
哦，对啊，对啊，
因为你 pixel 很大，它也会判断错误，你知道吗？我看这个点有点大，一直动来动去的，到底是动还是没动呢？
对耶，像如果我去买微星的这个显示器，买这个萤幕，它对我的电脑的效能要求会很高吗？
哎，我没买过，我不知道，我蛮想买来试试看。不是啊，你买这个嘛，嗯，然后就装那个股票软体嘛，然后，
哎、欸，然后就直接预设这样子，
哎、欸，这是不是很快、哦？赶快，哎、欸，对不对？是不是可以？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再拉回来讲，因为我们在讲这种 AI PC 啊、AI 手机啊，我每一次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使用情境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讲股票软体好了，股票软体会需要本机吗？因为你的这个交易的状况啊，像股价多少，它一定是联网的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既然它一定是联网的，就懂吗？就是你没有一个非得在本机这样子的必要，因为我觉得可以跟另外一个产业来做某种程度的类比哦。就是我们看游戏产业，现在的游戏产业其实他们有一种方向是说，我其实根本就不太需要本机有太好的设备了，我全部都在云端玩。
有啊，这也是那个，
反正我找网，对，我找网络够快就好了嘛，对。
打这5G 美好的想象嘛，
没错，没错，没错。
Arcade 啊，那些东西啊，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某种程度来说，企业一定有最好的运算能力。我现在之所以不是大家都联网，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这个网络不太好啊，最主要就是网络啦，或者资安的问题之类的。那我们今天放到 AIPC 来讲好了，很多人会在那边去绘图，很多 AIPC 他们主打的是，我本机可以 AI 绘图，可是我们讲AI 绘图这个东西，你本机再怎么做都不可能比那几家好。
理论上是，它只是跑得比较快嘛。
跑得比较慢，跑得绝对比较慢。它的模型绝对比较小，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想要在本机做，你的图绝对不会比你用 Bing 啊、用 Midjourney 啊，绝对不会比你用那些好。那到底
比你用大模型好了？
对，那到底为什么要在本机画图？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在本机画图？啊，这个真的是我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我目前我觉得主流听到的都是基本上要整合啦。
整合什么？
就比如说一键生成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广告文案从图啊到文字啊到那个什么一堆有的没有的啊，就一键生成。很多人是做这个 solution 啦，但我没有说这个东西行不行
吗？
对对对，类似这种。
这个东西跟比方说如果你用那个 Microsoft Office 365，你会比他们好吗？
他就是做的比较简单啦，我只能这样说。对，那你说使用者情境有没有比较好？哎，这个我自己觉得没有，但我没有试过其他。
大家真的买了，因为我自己是苹果派的嘛，我这是苹果的，目前还没有这些东西。对，如果真的有人买 AIPC， 然后你就说哇，这个 AIPC 好棒，它的这个哪个功能好棒？
苹果也不是没有啊，
他就跟我说
新出的这台 M 3的这台
有吗？
没有，它就类似嘛，它一定有 NPU 啊。
可是感觉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厉害之处，
就看有没有人去开发给它了，就这样啊。
对，好，反正。我自己是蛮好奇的啦，然后现在我觉得未来当然都有很多，就反正就要发展嘛，未来一定找到一些。现在如果有人就买了 AIPC， 然后就说，哎，这个功能好棒，真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真的好好奇哦。
啊，但我其实蛮期待真正大家使用的那个感想是什么了。
对对对对，然后刚刚有提到 PC， 提到萤幕，然后还有车子嘛，对，三星也宣布他们要跟特斯拉整合服务。未来三星的这个 SmartSync Energy 它就可以串联各种特斯拉的就充电啊 Powerwall 啊 Solar Inverter 啊或者是那种壁挂式的充电座啊老实说这边的这个整合比较像是软硬的整合啦，然后
对啊，我觉得这还好，
对，
这其实就是
就
对啊，它也
软硬整合
很多 effort， 那就是软硬就让你比较方便啦。
对对，然后那车用的部分呢，再回到 Intel，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车用 AI 晶片，这个东西应该是第一款在主打车用 AI 的晶片吧，
它是车用 AI 然后加那个吧，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SDR 嘛 SDF 反正 Software Defined 嘛的那个晶片啦，简单来说就是这应该是同一颗吧，就是以过去的那个车子大家都会提到一个趋势嘛，就是会要很多 MCU 啊MCU 加强就变 ECU 啊 APU 啊，反正有各种奇怪的名字啦，反正就是一个 unit 就对了，以前你控制那个你的窗户啊，哎，小时候我们用手摇嘛，现在我们用电动的，那里面也可以有个 MCU 嘛，你雨刷也有 MCU 嘛，对啊，现在这个高级车的时候 MCU 的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但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哎，那你搞得这么复杂，你不就电脑车吗？你就装几台电脑在里面就好啦，对不对？你用这个比较强大的这种中央处理级的， 嗯，对啊，这电脑就是中国 CPU 嘛，
没错，
对啊，对，所以大家有在，我们有说讲啦，就是说，哎，英特尔就推了一个晶片，在搞这个东西，对啊，那我过去是比较少听他讲这个东西啦，但反正英特尔就推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他只是把这个 software defined 的这个东西拿到台面上来，他推一个晶片 SOC， 然后给大家搞，这样就对了啦，对啊，那你搞了这个东西就麻烦啦，因为它很难啊。
应该说 SOC 就是所谓的单晶片系统啊，然后过去在所谓的车子它上面有很多的电子元件嘛，有很多的系统，然后那些系统全部都是我这个可能就负责胎压啊，这个就负责哪一个啊，这个就负责什么后照镜的那个显示啊，每个就分开去处理它。 Intel 就说为什么不跟电脑一样全部交由一颗晶片来处理，这样他们就是要来做这个，好不好，我这个晶片就是要处理车子上面所有的电子东西，
没错，所以他们现在搞的这个东西啊，所以之前一定有很多人其他人提过啦，所以这个他们一定不是首创，只是说刚好拿到这次这个 CES 发表嘛，那我们就看到就顺便聊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内部里面有人吵过啊，也不能说吵啦，有讨论过对，到底是 MCU 好还是这个 Software Defined 会是未来的主流呢，对啊，那其实如果从这个其他的产业借镜来看啊，你要 Software Defined 一定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就是说你那个我们不能说一级 OEM 厂或者说电子这种零配件厂一定是不能，这也不算零配件的系统厂好了，电子系统厂它一定是超强的，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的整合做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不能说完美就很不错，那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对啊，所以以目前的solution来看一定还有继续存在的空间在，只是说这个东西会跑多快，那你用过去的产业来看的话就是 server 嘛，对，白牌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会出来，就是因为极大的 CSP 很强嘛，它可以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那它可以整合了之后才会有所谓的白牌的这些零件啊，就台湾才会有这些所谓的白牌 server 的这些厂商进去嘛，不然没有人帮你串在一起啊，对啊，那现在有人可以，除非就是你终端的这些人很强，所以他可以帮你串，那不然这其实需要一点时间啦，我们只能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汽车的验证就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了，然后再来是车厂他们其实这个整合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啊，有很多的供应链要处理，
对啊，但 Intel 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啦，包含过去其实他以前有并购那个嘛 Mobileye 嘛，对啊，他其实过去就有在花时间在看这个东西啦，
他们也宣布他们要收购了一个法国的车用晶片厂商嘛 Silicon Mobility，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在看啦，就我觉得那趋势很明显，只是说你要做它有什么地方是大家没有想到然后会有变革的，那这个我想大家有想到啦，但业界的人比较多爱讲，那你说长远来看这个对 MCU 是不是有威胁，是啊，
绝对是啊，
绝对是，但是多长远这是就是一个问题啊，对啊，那有办法完全替代吗，我想应该也是很困难，有的部分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你是暂时没办法替代，我不能说绝对啦，好吧，因为有很多车规要求很奇怪啊，比如说那个开机的速度要很快，就是你一开机就可以动的那个东西其实很重要，那在车规是很重要的要求就对了啦，有很多法规是要求这个东西，对啊，那我只知道一部分而已啦，对啊，我可能只知道我看过了某些公司的某些部分它应用在车规它有这样的要求，对啊，类似这样的概念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一个要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个产业重塑的一个方向，
对， 对，这个晶片在过去啊一直都是高通，就是
对高通其实用很不少，
高通其实很久很久高通就有跟这个车联网有关的晶片的布局了，然后到后来应该是去年吧，去年 NVIDIA 也开始进来了，像联发科他们的晶片其实就是跟 NVIDIA 有合作，然后 Intel 算是最近在 CES 上面还发表说他要加进来这样，
对啊，反正 anyway 我觉得这个他在这边发表这个东西是有趣的，只是说他什么时候要真正落地我觉得要等一段时间，对
没错，因为毕竟车子跟电脑我觉得你会说电脑的效能比车子强，这个应该是没有错啦，可是以供应厂商的这个合作来讲其实车子应该是相对来说复杂很多的，
对相当复杂，
对，然后那个严谨度它的验证度其实都是
时间要很久啦，
对都比电脑来的慢很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一颗晶片统一天下，我们在手机有达到了，我们在 PC 有达到了，车子能不能够也这样子，它的挑战我觉得比较像是供应链的整合上面，
对啊，长远来看有机会啦，那你说马上就实现了我觉得有点难啦，
这个光验证就不可能，
光验证就很久啦，
光验证就先等个三年这样子，
对啊，但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吧，对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另外一个有趣的新闻啊，就是 Shopline， 其实这个不是 Shopline 开始的，应该是绿界啊，绿界发了一个新闻稿说他们要跟 Shopline 结束合作， 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做年度的滴滴的时候发现说 Shopify 是中资，可他们中资其实是2022年就是中资了，然后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就说这不早就知道了吗，这都公开消息啊，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礼拜就突然绿界发了这个新闻，然后有很多人就在讲说Shopify 是中资，然后绿界刚刚结束合作。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因为我说奇怪的是四个时间点啊，你说滴滴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合理啦，那你说他会不会知道他是中资，我想多数人应该不知道吧。
嗯，那中资他背后到底是谁，就是那个 YY 啊，那 YY 就是 YY 直播那个中国的直播平台，他们的这个集团 Joy 欢聚集团这样，然后就应该 Shopify 就是接受到他们的投资啊，然后现在他们也是最大的股东，所以 Shopify 对现在就算是一个中资的厂商，然后绿界刚才结束合作应该就跟台湾的法规有关啦，就是可能金流公司跟中资的合作可能会有一些限制这样子。
嗯嗯嗯，我觉得有趣的是就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Shopify 这些东西熟不熟悉啦，
嗯，
那我想那个如果你有在网络开店的话，
对
对啊， Shopify 然后
目前应该是第一名，台湾应该第一名，
台湾第一名，然后那个二三名可能会有那个九一啊，或是 Cyberbeats 啊，
对对
对啊，甚至有些小的嘛，什么 Easy Store 啊，
其实 QTM 也还算蛮大，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讲前三，我自己在看一些比方说一些电商的社团啊，
嗯，
大家的票选说，你会选哪一些，前三基本上就会是 Shopify、 Cyberbeats 跟九一这样子，
对啊，有一些什么小的什么 WACA 啊，
瓦卡，嗯，
瓦卡，然后什么一夜商店，对，
对，
反正有很多，
对，
但比较大的是这三间，
没错没错，
对啊，那这个就很简单嘛，你因为金流被断掉了，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其他金流 support 嘛，
Shopify 自己有自己的金流，
那如果有其他金流那就没问题啊，
但我不太确定在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就是今天如果他们跟绿界没有合作，比方说假设要分期付款啊，或者在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上面或者一些设定上面会不会变得比较困难，因为其实我有想办法去看说Shopify 他们支援很多金流接口，他们也支援，然后
是
自己也有自己的金流，
他们金流都有串啦，
对，那今天如果没有了绿界这个选项到底有没有差，到底差在哪，
要看他有没有很多服务是串在绿界上面的，
对啊，我现在就是找不太到，所以不太确定影响在哪里，不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很多台湾的电商来说应该是一大问题，因为你要换平台超级超级麻烦，
就跟你换 POS 一样嘛，
对对对对对，就真的麻烦，你的那个版型啊，你的设计啊全部都要改，真的超麻烦，
可是长期来看就好了，他今天如果被爆这个壳就有可能会被
对没错，
会
不会
监管嘛，
会不
会
在比方说他们未来的成长上面会不会有疑虑，对，大家未来在找这个选项的时候就看到有中资，然后有金的厂商跟他结束合作，会不会有疑虑而不去选他，这个的确有可能，因为 Shopify 在目前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好上手啊，就我看过比方说像 Shopify 跟 Shopify 的比较， Shopify 是
算 Big Boy 啊，
对对对对对，就欧美应该可以跟亚马逊分庭抗礼的一间公司嘛，他们也是一个电商架站的一个平台，那 Shopify 就比 Shopify 在设定上面麻烦很多了，或者你要写的程式就要比较多一点点，那 Shopify 我目前在电商网站看到的评价都是说很简单很容易使用啊这样，那今天如果大家不去使用 Shopify 他们成长性会不会有点受限，然后要去选其他家，比方说我可能就要选到九一啊，选到 QDM 啊，选到 Cyberbeats 啊，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其实有在一些社团上面有看到有人有这样的提问，就说如果今天要从 Shopify 离开你们要去哪一家，对，也有人在做这样的讨论，然后大家就去说那要选择什么或者怎么选会比较好，
对啊，我想这个是很有趣的啦，其实如果是以法规上来说啦，
嗯，
它理论上就是它不能再扩大投资的样子，
哦，
就两岸人民关系法大家可以查一下，但那个东西很细，所以你要真的很，
那你说 Shopify 不能在台湾扩大投资吗，
对啊，如果要被认定是中资的话，当然要看说是不是敏感性产业了。
嗯，
那我不确定电商是不是，那电商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是。对对，因为它很难解释什么哪一段才是敏感，因为如果 你拿到什么，譬如说你有部分的资料是敏感的，
嗯，
那还有可能是敏感性的，对，可能啦。但这个其实真的是要是这个法规的规定，那里面还有一些灰色地带了。我们说灰色地带是说就是政府有裁量权的空间，就对了。
嗯，
对啊，那你说有没有影响？我觉得一定会有啦。对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就其实这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台湾的这种开店的平台的竞争版图的这个变化的一个时机吧，或者说一个特殊的事件吧。
对，在小型的零售上面呢，因为像有些人他们可能会说那这样九一会不会受惠，结果看到有人有这样讨论啊，他们就说没有啊，九一其实他们的客户主要是大型客户，当然如果我们直接去看他们的客户比例来的话， 九一有很多的大型客户，比方说像全联，对不对？哇，这个超大型的客户。
对，是。
但这不代表小型商家在选的时候不选九一啊，懂吗？这个是九一他们在策略上面，或者他们可能在他们的业务的配置上面，他们比较愿意去接触大型客户，他们比较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今天如果是一个小型的店家，他们想要来开个电商，他们想说，哎，那我电商要开在哪里？哎，九一还是他们选择啊？对，
是，反正就他只是一个供应商啊。
对对对对，
对啊，那
九一也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啊。
对啊，那你如果够大，你也是可以选择，或者是说你想要比较好的服务，你也是可以选这个。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 Cyberbees 那些的，我觉得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好的影响啦。
各家 的,
是好的啦，
各家的业务现在应该就是
对, 对，现在来我们这里搬家、啊。
本来他们的这个潜在客户还在犹豫的时候，现在我少一个选项。
啊、我觉得会是就是蛮直观的啦，对啊，你说会不会说一定会变好吧？理论上啦，因为如果大的那个受到影响，那其实其他的变好的是蛮明确的，
嗯，
对啊。那你说这个中资过去的这些问题，就最近这几年会比较敏感啦，
哦，对啊，
就这是一阵一阵的啦，对，因为有一阵子去中国是这个中概股是我们股市上涨的保证啊，现在说是有点久了，
这很久啦、啊、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惨的保证了，
现在是一个
就在地上什么时候起来，
对，最近是保证惨了、啊、
对 对,
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回保证好，但那不一定，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会对电商开店这个生态有这个影响就对了，
嗯，好啊，那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讨论啊，就我们聊了一下 CS， 其实 CS 还有很多蛮有趣的东西，我们在
陆续发表中、啊、
对对，我们的网站上面也都会有一些新闻啊，比方说像三星他们其实讲了蛮多，然后那个海力士说要可能要扩产嘛，对不对？
对啊、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笑的是不知道谁去下那 LG 的标题啊、什么哎，我只要出的东西都有 AI， 谁下的？蛮机车 AI 冰箱，
可是 LG 的智能家电真的很强哎、欸，真的做的都还不错、欸，
我觉得很棒啊。但我很想他就是找个梗弄他这样子，我觉得哎蛮有趣的。但他也没讲错，
对，
他也没有讲错，对啊。
就这个 AI 定义可以非常的宽啦、啊、对。
对，可以很宽松啦，但我还是期待 AI 可以真正的这个怎么样进入到大家的生活里面会长什么样子啦。
嗯。
对啊，这种我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Edge 的一年啦。
嗯嗯。
对啊，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 Edge AI 啦。
哦。
对啊，那只是说大家做的现在看起来可能是融入你生活里面的嘛、嗯、但我觉得长远来看一定会有更，它现在没有那么智能啦。
嗯。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在财报狗的产品里面加了很多 AI 的东西去帮助大家，嗯，或者帮助我们产品变更好，或者提供一些可能我们过去无法提供的服务。但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我有很常在使用到 AI 吗？好像还好。我其实最近有想要再回头来认真的研究一下 AI 到底可以帮助到我个人什么。比方说我现在没有觉得我生活跟 AI 有很强整合，你知道吗？就嗯，
生活没有，但工作有。
工作有吗？我不太确定在我流程里面我有没有加入到 AI， 我比较多的是
我是真的
我会去利用 AI 去打造产品，而不是 AI 帮助到我工作的流程里面。对， AI 帮助到你什么？
有啊，工作不少啊，像是摘要那些东西啊、
哦、
那是真的有帮助到我流程，以前要我要自己看、欸、
让我来思考一下，
我有点辛苦啊。
你讲的是这个 AI 去摘券商研究报告的这个
或是新闻
啊，
或是就譬如说今天的新闻、
哦、
我就叫它全部摘要啊、
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某种程度这个产品可能也算是我有参与的，就我就打造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我去打造一个 AI 产品，而不是我在使用一个 AI 的服务的感觉。
好，对啊，这两段嘛，对，大家这两段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东西以后其实对我们自己是有效益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那他有没有下一段就是说你他总不能就是直接帮你买吧，你直接帮你买那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了那就是 AGI 啦，好不好？ AI agent 对不对？
反正我最近有想要再来研究一下，如果大家真的有什么你真的每天都在用，好不好？就不要是那种哎你觉得很酷啊，是你真的每天都在用，然后你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好用，也欢迎来跟我分享一下，然后我最近我会比较认真的去研究一下，因为我觉得过了这么久了对，这个已经一年了，应该已经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应用了，
我觉得有一些，然后也因为我们有现在有开始看一些新创嘛，
啊
对啊，在新创市场上看到有一些 vertical 的应用蛮有趣的啦，
对，
就比较 vertical 的。
我的新创现在一定在讲 AI， 我常常就经过然后看到你们那个会议室那个投影幕就永远都是 AI， 永远。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讲航空公司啊？
不是，我才不管那间公司在报告什么，反正投影片一定就有 AI， 然后就有什么 OpenAI 啊，什么
对啊，
什么 Cloud 啊，
听得有点无聊。我是因为他们就一定会讲啊，
不管哪一间公司都有这个，就 我也不太想问这些公司在做什么，反正一定是各行各业，反正他们简报里面都会有这个东西。
那我们是很期待，就是真正的专家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变化很大了。尤其是这个赛道变化很多啦。
这边我想要偷偷抱怨一下，我大概就是从可能十二月开始，我比较有空，然后我就开始有想要说，那我想要来重新再更深入的了解 AI 在干嘛，因为我去年大概在三月到五月，我非常认真的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看，所以。在三月到五月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完一轮，我对于这个的掌握度或者是目前的发展状况应该还算是蛮前面的，但后来我经过了半年，就是有很多事情去分析了，所以我就稍微脱节了一下。去年十二月我想要重新回来看一下目前状况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报名了很多的这个论坛啊，然后有很多讲座啊，我都会去，这样好无聊啊。这真是狂 diss 我，好烂啊。
你这是报生成式 AI 的吧？
对啊，因为我主要都还是跟生成式有
关。我觉得现在就如果是美国那边或者是说硅谷那边，我看他们在投已经不是这个东西了，跟这个东西差蛮多的。
不然主要是什么？
有一些比如说什么 even driven 型的，就是比如说你学习，我们过去学习是要有很多 data， 对啊，然后我们把它做成 token， 然后就丢进去嘛，然后再学习嘛，但是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人类是不需要这么多东西去学习的，对啊，所以现在有人要模拟这个东西，所以他的训练方法是你可不可以用一件事情去推论？对，那他的训练方法就变这样。
你的意思是你在讲的是在建模型那边的吗？
对，催你啦，但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催你方式，
对，
所以就不用海量文本去丢。但是呢，这个东西的才刚出来，就反正有一些大神嘛，大家会去看嘛，什么耶勒昆啊之类的这些人。这知识搬砖啦，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对啊，反正就看他们胡乱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屌哦，
我主要还
是未来的新科技。
我主要还是看应用嘛，就是我想要知道不管是我自己怎么用或者是财报狗的产品可以再有什么样的应用。然后讲真的，我十二月跟 AI 有关的我大概也有听了三四场吧，就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可能是我三月四月就知道的东西，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应用端啊，因为三四月那时候在想，大家可能美好想象是有一个 agent 那、看起来那个 agent 现在是应不可能，不，短期不可能啦、
我是觉得
有点困难。但你如果有新的 training 方式，又 training 就一个就新的学习方式啦。
对，现在在生成式上面，很多人开始讲 RAG 啊，比方说像我这个月我要去参加台智云跟华硕，他们有办一场就是在讲 RAG， 基本上 RAG
全文是什么
RAG 吗？
对啊。
RAG 就是 Retrieval Argument Generation， 简单来说就是你今天你问 AI 问题，就是你问 ChatGPT 问题，它会根据它的知识回答你。那 RAG 是你会给它一些文本啊，你会给它一些资料，请它从这个资料里面回答你。
哦，
对，
我懂我懂我懂，有点像一个词典，小词典跟你讲。
对对对 对，比方说你现在如果直接问 ChatGPT 说我们看台积电的下一季策略是什么，那 ChatGPT 它不一定有最新资料嘛，或者它可能要上网去搜寻一下，哦，他如果有经过上网搜寻以后，这个步骤就叫 RAG 了，因为他其实有去搜寻到了一些文件以后，根据这些文件来回答你。对，那如果在早期的 ChatGPT 他还不会上网的时候，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回答你嘛。
对啊，过去 train 的资料来回答你。
那那个就不是 RAG。那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可能想要做，比方说想要做客服好了，每一家的客服都不一样嘛，对不对？
对啊。
我的退货政策啊，我的这个寄送时间啊，我的网站东西客服时间都不一样。
需要遵从的规则啦，卖的方法啦，讲语气啦，图片啦，都不一样嘛。
对，那这些就会需要用到 RAG 这个技术。那 RAG 我们以前也玩过啊，我们财报狗大概在七八月的时候我们有尝试过了一阵子，那当时是做的没有很成功啊。然后我后来还知道有很多 OpenAI 他们自己有在帮别人弄 RAG 的服务哦，然后他们有几个很成功的 demo 作品，他们就说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其实蛮期待台湾有更多这样的分享，但我目前真的是还没听到。
那就我觉得目前来看啦，就是 SI 跟那个软体公司的那个界限啊，未来会很有趣就对了，我们早上在讨论这个、
啊、
对，我觉得商业模式跟生态会改变啦，跟现在会有点不太一样就对了、对啊，现在大家觉得很喜欢订阅，对、未来可能不一定要订阅啊，对啊、类似这样的服务啦，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就我 AI 听了一整年，然后大概一整年，对啊，我说软体上的生态模式会改变啊，那硬体上其实就改变你已看到，就是会有加一些新东西嘛，规格上有改变，大家很兴奋这样子，对，那这个东西可能还是会持续有了，就至少大模型的投资，大家你现在敢掉队，然后对不对？你以大企业的角度来说，你一掉队你就糟糕咯，
该看还是要看啊，
对啊，你该买还是要买啊，学费还是要缴嘛，那你做不做出来什么东西？ 不知道，但目前看起来这个大模型的商业模式就是微软的那个最棒、嗯、Adobe 对不对，这个玩法是最棒的
哦。 Adobe 好，真的强，
对，真的很，
我目前
好厉害啊，
我身边几个设计师朋友全部都说
Adobe Firefly 嘛，对，
真的强，就他们说省超多时间这样子。
但这两个就是目前看起来是这个商业模式里面的就这样很棒啊，大家还有那 GitHub 的 Copilot 也很棒啊。
下礼拜微软的要来，
好，
我们再来，
我来听他这个跟我们教导一下。對對對，如果讲不好，我们就给他
再来
丢到楼下，
跟我分享几个
心梗啊
case， 对对对，成功的 case 这样。好，如果我们在那个 case 里面听到什么，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啦。就喜欢听众啊，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连接。如果主题有什么想法啊，或者想跟我们交流，都可以寄信到我们的业务合作信箱，或者其实直接私讯我们也可以啦。私讯看财报狗粉丝专页比较少看，那边讯息太多了。私讯我个人或者 Sky 都可以。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